十五阿哥永言正和王尔烈和任京子在屋里说话呢，不妨王小五一头闯进来了。他裹着一身老皮袄，还是冻得红头萝卜似的，连吸溜鼻子带打喷嚏进来，连给永言请安都没顾上，劈头就说：哎呀，人爷真是老江湖啊，料事如神，鲁慧那个混账舅舅果然去了，一边敲门一边喊着说：天长慧儿快搬行李准备上船呐。我一听这话赶紧回来禀报，真没见过这样的舅舅，嘿，他愣是卖外甥外甥女儿，真是丧尽天良。永言一听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：哼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，走，咱们瞧瞧去。说着话披上斗篷就出去了。外面月黑风高，小雪夹着沙粒打在脸上，生腾生腾的。永言和王尔烈走了好一会儿才适应了外面的黑暗，原来雪已经下了一阵子了。此刻正是子夜时分，万籁俱寂，前街后街一片黑暗，一行四人心事沉重，默默地走着。突然一个黑乎乎的家伙从巷子里呼的一声窜出来了，直扑永言。永言吓了一跳，一边往后退一边失声喊着：狗狗！他趔趄了几步就摔倒在地。任京子慌忙回身，只是轻轻一劈，那个狗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倒地不动了。永言余惊未消，连连问道：这到底是狼还是狗啊？死了吗？是狼，是一条饿极了眼的狼。主子，没伤着你吧？永言说话的声音还带着颤音呢。没有，只是吓了我一跳，差点没走了真魂。这畜生也特大胆刁钻的了，我明明走在里边，他竟然隔着王师傅专来咬我。王尔烈急忙说：嗨，狼这东西啊专咬胆小的，我们家乡秋收的时候，全家老小都睡在打谷场上看场，大人睡外边，孩子睡里圈，可是野狼呢总是跳进圈里去咬孩子们。哎呀，今晚上可真叫险呐，要是没有人精子，我这罪过可就大喽。亏你好身手，也没见你怎么动作就把那畜生给劈死了。哎，我这会儿啊腿肚子还转筋呢。任京子轻轻一笑说：嗨，我也没想到这镇子里还会进来了狼，一顿五斤牛肉那可不是白吃的，主子要是伤了一根汗毛我也担待不起呀。说着话已经来到了鲁慧的家门口，果然见屋里还亮着灯，隐隐约约好像有三四个人在里边说话。任京子走上前看了看，回来小声说：主子，除了小慧他舅还有两个人，好像就是人贩子，正帮他们兄妹收拾行李呢，您说拿不拿？永言沉吟了片刻：那你能一个人对付得了他们吗？主子放心，这样的就是三四十个也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是怕惊动了满街的衙役，万一伤着主子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。不怕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大闹一场也没关系，我倒要实地看看这里的府县官究竟是些什么货色。王尔烈本想啊应该先和钦差坐监联络好了再做主张，但是听了永言的话也觉得不无道理，加之他也想瞧瞧这位黄阿哥的胆魄究竟如何，所以听了永言的话他没言声，走上前去敲响了房门。来开门的是卢老汉，见他们四个人又回来了感到十分的诧异。哎，这半夜三更的几位爷又赶回来，难道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四个人往里张望，果然里面有三个人都坐在桌旁 其中一个40多岁的汉子好像就是鲁慧的舅舅了。他往外白了一眼，摆摆手，恶声恶气地说：哎，不管是投诉啊还是吃饭呢，这儿通通没有，快走吧，到别处去。我们有要紧事儿和你说。王尔烈向老汉点点头，侧身挤进去了。接着永岩、任京子、王小五也都进来了，一股寒气随之而来，把桌上的油灯吹得呼呼扇扇的。鲁慧的舅舅瞪着一双死羊眼，没好气地说：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半夜三更的私闯民宅算怎么一回事？永岩根本就没回答他的话，反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：你是鲁慧的舅舅？那人不屑地瞧了瞧永岩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：嗯，怎么着，我是他舅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永安。做什么的？做生意的。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生意？德州恒昌贸易货站的采办。到哪里采办？都采办些什么货物？嘿嘿，当然是什么赚钱采办什么了。北京、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，哪儿能赚钱就往哪儿去呀。嘿，怎么着，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儿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你来查户口还是怎么着？永岩顿时噎住了，他毕竟才是个15岁的孩子，才出涉世，还没经过什么事儿呢。见那舅舅满脸凶相，翻着一双死羊眼逼视着自己，好像马上立刻就要扑上来似的。旁边坐着的两个汉子也都凶神恶煞般盯着自己，不由心头一紧，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王尔烈上前一步，从容不迫地说：我们是官府的，专管稽查缉拿犯事作乱、危害乡里的歹徒。我问你，你把你的外甥、外甥女儿卖给了谁？卖了多少银子？一言既出，举座皆惊啊。卢老汉瞪大了眼睛，看看舅舅，又看看永岩他们，不知道是在做梦啊，还是真的。就连正在里屋帮着儿女整理行装的卢老太太也呆住了。她因为老寒腿病犯了，走路十分困难，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出来了，吃惊地问：怎么，他舅？是不是你在德州又赌输了钱，要卖我的儿女啊？哎呦，姐，这哪有的事儿啊？你可千万别听他们胡咧咧，还他们什么人呢？说着，转向王尔烈，恶狠狠地说：哼，老子13岁跑单帮，30年的老江湖了，栽赃陷害、敲诈讹钱的主也没少见过。就是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大胆的，竟敢冒充是官府的。你给我瞪大了眼睛瞧瞧，他们两个是什么人？你给我站稳喽，免得吓死你。他用手指着那两个汉子又说：他叫司孝祖，是知府衙门的，他叫汤焕成，是德州盐司衙门的。敢问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？永岩见他还敢夸耀身份，顿时壮了胆子，用手指着叶永安说：不管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，拐卖人口、里通外国就是死罪。哼，就凭你们这副嘴脸也敢问我的身份来历？呸，来呀，给我拿下。话音没落，任京子答应一声，飞身跃起，脚没落地，出掌如电。司孝祖和汤焕成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呢，已经被点了穴道，瘫倒在地。这一招那是黄门绝技，乱点梅花谱。那叶永安好像会点三脚猫的功夫，在地上挣扎了几下，站起身来，但是上半身却不能动。他恼羞成怒，扯着嗓子喊道：哪来的野小子，竟敢在老子的地面上找茬？兔崽子，咱 咱们走着瞧。任精子一手抓住他的前胸，把他提溜起来，一柄冷森森的匕首放在他的脖子上。给我闭住你的臭嘴，我们也有话问你，再叫唤老子割了你的舌头。王二烈看了看卢老汉一家，哎，白天你们可看见这里的运河过船队了吗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们是十五阿哥钦差行员的，这几个畜生还有你的内弟儿都不是人，我们在钱家客栈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要把你的儿女啊卖到广州去伺候外国人，儿子当跟班，女儿给人家当小妾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卢老汉已经气得嘴唇直哆嗦了，死死盯着叶永安半天才说，永安，你真的做这种缺德的事儿？你想想我是怎么对你的，你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性呢你啊？你欠了人家的赌债逃了，是我替你还的，到头来你还要卖我的儿女，你究竟是不是人呢你？叶永安紧咳嗽了两声，姐夫，你怎么能听信外人的话呢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是那种人呐。哎，别忘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终究是孩子的舅舅，他们算什么？卢老太太好像是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了，深知他平时品行不端，为人狡诈，已经相信他卖自己儿女的事了，挣脱女儿的手就要扑将上去，谁知道腿不听使唤，还没迈步呢已经摔倒在地了。他一边捶胸一边嚎啕大哭起来呀，老天爷呀，你为什么不睁睁眼呢？竟然白白给他披了一张人皮，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哦。慧儿兄妹俩起初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，扎撒着手不知如何是好，此刻醒过神来了，那毛头小子顺手抄起一把菜刀，走上前来咬牙切齿地说，哼，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，怪不得呢，先说去德州，又说去广州，说广州离德州也就十几里地，到那儿能挣到大钱，到时候把我爹我娘接去享清福，你这个老狗，你这么不是东西呀，看我劈死你。说着举刀就砍，却被任精子死死攥住了手腕。永言在一旁说，这里满街都是官府的衙役，小五子去把他们的头头叫过来。这么一来倒提醒了那个叫司孝祖的，他歪在地上喊着，对呀，快去叫我们的人来收拾这几个王八蛋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见门外有动静，好像有几个人说笑着走过来了，其中一个上来一边拍门一边叫着，哎，老爷，怎么这么磨蹭啊，带两个人这么费劲啊，还叫我们在堤上等着，你们倒在这儿有吃有喝的，哼，感情还是屋里暖和。叶永安在里边歇斯底里的大声叫着，他妈的，老钱，你胡诌些什么，快去叫咱们的人，这里有盗贼。歪在地上的司孝祖和汤焕成也扯着嗓子叫着，快救命哦。门外那个老钱好像愣怔了一下，趴在门板上隔着门缝往里瞧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任精子猛然把门拉开了，那个人便连滚带爬的摔进来了。他的反应倒挺快的，顺势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，一看眼前的阵仗怪叫一声，他妈的，果然是有贼呀，吴成贵田大发，快去叫人来呀，这里真的有贼。门外的两个人这才知道他们不是闹着玩呢，杀猪般喊着有贼，掉头就跑。霎时间镇子里失去了平静，门响声、狗叫声、吆喝声和远处的锣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。 变起突然，屋里的人谁也没有经过这种阵仗，一时都呆在了当地。还是任精子最先醒过神来，对永言说：主子，眼前这几个混账通着衙门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您和王师傅先走，我和小五子留下和他们打官司，我们的大船是逆水而行，该不会走远。王二烈却说：不，不行，我们不熟悉这里的道路，出去乱闯更不好，还是你和小五子去追我们的船，我和主子先在这顶着，哼，亮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小五子一摆手说：不用，不管怎么说，人也得留下护着主子，我自个儿去就行了。哼，赶明我们的人来了，非碎剐了这帮狗日的。永言也醒过劲来了，点点头说：好，就是小五子去吧。话音没落，小五子撒腿就跑。两边的人针锋相对，各报了各的衙门。卢老汉一家本来已经明白了，这么一来呢，反倒更糊涂了。卢老汉看看两拨人，又看看自己一家，半天才说：我说这三位爷，你们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们小门小户的可经不起折腾啊。慧儿却是极为玲珑剔透，特别聪明的人，在一旁说：爹，您甭问，瞧这几位爷的做派，绝不是什么歹人。就说这位爷吧，也比我大不了多少，能是山大王吗？他们真要是强盗，还不早就溜了，能这么干等着人家来拿呀？叶永安气的直翻白眼儿，嘿，你个不要脸的臭丫头啊，还没长成人呢，胳膊肘就往外拐了，没成色的东西。他们分明是一起子江洋大盗，刚才那个人呢，就是去送信儿了，他们是看上了你，要劫你上山做压寨夫人。哼，别人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人家数钱呢。几句话说的慧儿涨红了脸，下意识的看了永言一眼，恰好永言也正看他呢，四目相对，俩人都有点慌乱，急忙把目光闪开了。慧儿白了他舅舅一眼说：哼，先不说人家是什么人，反正我看呢，你不像好人。此刻十一个人挤在鲁慧家的小房子里，双方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，门外已经是人声喧嚣，灯笼火把亮成了一片，二百多衙役已经把鲁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事已至此，永言反倒镇静下来了，他上前一步吩咐道：老伯，你不要怕，要是有蜡烛请多点上几支，把店门都卸开，王师傅，亮明你的身份，去和他们说话。王尔烈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，他最怕这群衙役们一窝蜂的涌进来，不由分说大打出手，那黑灯瞎火的，敌友难辨，万一永言有个什么闪失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。谁知道这些个衙役啊，看样子都是怕死鬼，只是站在远处瞎咋呼，并没有奋勇当先者，心中才略觉安顿。此刻大门洞开，屋里点起了四五根蜡烛，把屋里屋外照耀得如同白昼。永言不愧是龙子凤孙呢，气度不凡，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是不惊不慌，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，王尔烈心中不由暗自敬佩。他上前一步给永言打了个签儿，起身又一躬，这才迈着沉稳的脚步出了房门。外边喧嚣的人群立刻静下来了，数百双眼睛唰的一下都投向了这位沐浴在灯火中的中年人。王尔烈扫视了一下人群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：我是北京翰林院的编修王尔烈，乾隆36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及第。听王尔烈报了身份，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，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。嘿，
哎，听见了没有？
我说气都不凡嘛，原来是大有来头。
嗯，说实在话，我看他们不大像贼。
哎，你瞧那年轻人，雍容华贵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身份，怎么这个编修还要给他打签儿啊？
反正不像是强盗。哎，要是强盗，那不早就溜了，还等着咱们来拿呀？
在议论声中，王尔烈提高了嗓门又说，请问沧州知府来了没有？县令来了没有？请站出来说话。连喊几遍没人应声，不知道是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声，啊，我们高府台在刘寡妇家睡觉，哈哈，怕是鏖战伤了身体来不了喽。
话音一落，立刻引来了一阵轰然大笑，有的龇牙咧嘴，有的前仰后合，还有的拄着水火大棍嗷嗷叫着起哄。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了。躺在地上的那个叫司孝祖的急红了眼，使劲扭动的身子叫着，殷树清，殷师爷，你他妈的瞎眼了你，你没看见我在这儿呢吗？你们是来拿贼的还是来看笑话的？还不给我上，把这起子贼统统给我拿下。前排站着的衙役们正在嘻嘻哈哈笑个不停，突然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，哟，殷师爷来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后面殷师爷尖着嗓子喊着，尤怀清，你带人从左边，于朝水，你从中间，快点给我上。人群中一阵涌动，自然让出了一条人胡同，三十几个衙役捋胳膊卷袖子，嘴里吆喝着，互相壮着胆子便涌上来了，情势万分危急。人精子一看大事不好，突然炸了一般大吼一声，都给我站住，看你们谁敢动一动。说着一手提起那个司孝祖，老鹰抓小鸡似的提到门外，三脚两步来到拴马桩旁，大声喊着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是十五爷驾前的护卫，叫你们主官出来，我有话要说，你们谁要是想犯灭门之罪，只管上来吧，不过谁要是走进这拴马桩一步，你们可给我看好了。说着话对准拴马桩，抬手啪的一下就是一掌，碗口般粗细的木桩子一下子折断了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，这就是榜样。冲到前面的衙役妈呀一声停住了脚，后边的人壮着胆子喊着，哎，怎么不走了，快上啊，拿住了贼有赏，还不快上。他们虽然这样咋呼着，但都忌惮人精子的武艺，谁也不敢当真上前。大概是时间久了，那个姓汤的师爷身上的穴道自行解开了，他突然跳将起来，歇斯底里的叫着，快上来拿贼呀，我严正司有赏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哪，他们同共才三个人，拿住一个赏银三千两，还有一个跑到河堤上去了，拿住了他赏银五千两，快上啊，你们发财的机会来啦。他这么发了疯似的大吵大叫，闹得永言王尔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，想上去捉拿吧，哪里降得住啊，人精子是顾得了外面顾不了里面，一时间形势急转直下，那二百多衙役一听说赏银这么高，都来了精神，嗷嗷叫着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。